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除掉一切的污秽，定义要寻求耶和华，努力为主重建圣殿。以斯拉记，张道明牧师主讲。
您好，我是张道明。今天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靠着主的恩典，深入的学习以斯拉记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三课，就是研究以斯拉记这本书的第三课。那么我必须呢，在这个时候呢，先把以斯拉他个人的各种属灵的情况呢，跟您再一次重复讲一讲。然后呢，我们就看一看他是怎么样带领他的老百姓呢，是做一个重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他是有一个祭司的家系的一个祭司，换句话说，就是从他的家庭的背景里头，他已经是一个属于神的人。我不是说你的父母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假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族系、我们的祖宗里头有一些非常敬畏神的人，那么我们出生在这个家庭里头的时候呢，将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一定比较上是比较容易，而且呢，不需要走那么多的冤枉的路，就是不需要兜那么多的圈子。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可以在年幼的时候呢，教导我们有关敬畏神的心态。又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说，他们甚至于可以把圣经在我们年幼的时候跟我们一块念，以至于呢，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头呢有根有基。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做父母呢，也可以带领我们的儿女啊一块祷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中国人说三岁定八十，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小孩三岁的时候呢，就是他从出生一直到三岁的时候呢，那个三年里头呢，就是他一生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假如我们在这三岁当中好好的把我们的儿子带进神的国度当中，让他们学习怎么样读经，怎么样祷告，怎么亲近神，这样的时候呢，将来我们的儿女长成的时候，一定可以有根有基，在主的真道上可以长进。这是呢第一个重要的地方。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假如他的家庭当中有神的恩典在的时候呢，换句话说，神就要继续不断的祝福他的后代。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些在神的家族当中的人，他们一定学习了不少真道的真理，而呢他们在吸收真理的过程当中也比较容易，也比较快。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注意这一点。那么这个以斯拉呢，他就是亚伦的后代，就是大祭司的后代，他也是一个祭司。那么可见呢，在他的小的心窍里头，在他的家庭的背景当中，我们已经看见了神设下了他自己的怜悯跟他自己的带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学习那个以斯拉他的背景的第一个重要的地方。第二呢，就是说他熟悉神的话语，而且呢他研究神的话语，而且呢他把神的话语呢教导其他的人。这是上一课里头呢我们所读过的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里头所讲的。他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把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呢，神就感动了这个做国王的，下一道命令，让这个以斯拉呢可以在他的亲族当中招聚一些敬畏神的人跟他一块回国去，可以重建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上一次呢，我们不是说第七章第二十五节是非常重要的嘛，他这样说了，他说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 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士师呢，就是帮助老百姓的审判官。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那么以斯拉的反应是什么呢？请看第27节了。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圣殿，又在王和某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那么结果呢，他就带着许多的人跟他一块上来。在他所呼召的那些老百姓当中，有很多的人呢是利未人跟尼提宁人，他们呢招聚。什么叫做利未人跟尼提宁人呢？原来他们就是在圣殿当中服侍主的那些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圣殿已经被毁，所以呢，他们好像没有工作要做，但是现在呢，把他们招聚过来，就是说圣殿已经重建了，我们要回去重建圣殿之间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你们现在要被使用，不是其他的支派的人不重要，但是说你们特别的重要，因为你们是分别出来服侍主的，在圣殿当中的老百姓。今天我特别在这个地方要讲一件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上一个礼拜天我去一个地方讲道，我心灵里头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要我讲呢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当中呢有三段的经文是特别重要的。第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呢我们只管到他的面前蒙怜恤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站在神跟人中间的大祭司。他曾经到过这个世界上来，吃过我们所吃的，穿过我们所穿的，也面对过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一切的问题。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了解我们，他也跟我们认同。但是呢，他跟我们当中有一样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罪。所以每一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罪在他的宝血里头被洗干净，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怜悯，我们就可以得到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第一段的圣经我要讲的。第二段的经文呢，就是记载在希伯来书里头另外的一段经文呢，就讲到当时他们犹太人当中呢有祭司，但是他们当中呢有大祭司。那么每年呢只有一天，那个大祭司呢为自己的老百姓赎罪之后，又为自己赎罪，然后呢就把那个赎罪祭的羔羊的血呢拿过来，然后捧着这个羔羊的血呢，他就进入这个圣所，然后呢又经过幔子进入到这个至圣所里头，就在那个地方呢向神祷告。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呢，人间的大祭司他呢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为自己的老百姓赎罪，然后呢向神祈祷。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大祭司呢他是一个普通的罪人，他自己也有罪，所以呢他到至圣所这一个地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必须呢带着血，因为血呢可以洗干净人的罪。那么最后一段的经文呢就讲到，在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呢就有一个布幔，这个布幔原来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撕裂的时候，被钉死的时候，这个殿里头的幔子呢就从上到下被撕开，中间的时候从中间里头从上到下呢被撕裂。换句话说呢，今天从人到神面前的拦阻呢就再没有了，人可以透过这个幔子到神的面前，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原来这个幔子呢就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身体，最低限度呢 代表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他的身体被撕裂。第二，因为他身体的被撕裂，所以人到神面前就透过了他的身子就可以到了，就没有拦阻了，而且是随时可以到的。我就把这三段的经文呢加起来，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结论。我说，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原来我们现在随时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到神的面前，而且呢，我们是现在手里头所拿着呢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呢，我们一定是干净的，神一定悦纳我们的祷告，神一定呢是悦纳我们的祈求跟我们的敬拜。我把这个信息呢讲出去之后，有一个姊妹就跑来对我这样说，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姊妹，不是一个小孩，她就对我这样说，她说今天的信息使我心里头扎心，原来我们的地位如此崇高，我们比从前旧约当中的大祭司更高，假如每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一次的话，就是说我们比从前大祭司呢重要了365倍，因为他们一年只有一天才可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今天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鲜血，我们是可以直接这样做的。他说我一定要回家好好的把这篇信息仔细的思想，然后把它消化成为我自己的，那就可以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这个姊妹对我所讲的话给我非常大的鼓励。这个鼓励是什么呢？第一，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传道人，但是神怜悯我，给我看希伯来书，以至于可以在希伯来书里头可以把它贯穿起来，把它串起来，这样呢就可以把它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呢拿出来。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也是何等可以帮助弟兄姊妹的一件事。第二，这个真理我从前不太懂的，今天我可以把它串起来，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完全是神的恩典。我觉得这个信息的确美丽，的确使人扎心，的确使人丰富，我自己也深受感动。第三，就是这个姊妹所讲的，就是说她要好好的领受这个信息，以至于呢可以给她自己属灵的生命一个长进，也可以给其他的人一个帮助。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起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努力研究神话语的人，而且呢，他定制呢考究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当中有谁是以斯拉呢？假如我们今天可以谦卑我们自己下来，在神的面前愿意俯伏在神的带领之下，当天神怎么样感动以斯拉，今天也同样的可以感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可以起来把神的话语供应这个时代里头每一个人的需要，就是说把神丰富的信息供应在这个时代里头。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就是我们今天的责任了，这就是你跟我今天在这儿学习神话语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责任。感谢主，以斯拉是一个如此蒙神帮助的一个人，他把神的真理融会贯通，以至于呢，他可以在他的整个的侍奉当中帮助了许多的人。我不知道你跟我愿不愿意这样做呢？所以呢，今天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根有基，我们一定要熟悉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传扬出去。好，现在呢，我要跟您看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把人选出来了，他把各方面的事儿都预备好了，他自己也预备好了，于是乎他们就上路了。当时呢，国王就对他们说，我可以派我的军队保护你们，这是当时呢必须要的一件事，因为各处都有强盗，各处都有敌人。但是以斯拉怎么说呢？他说，我既然蒙神的恩典要赐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回到我自己的国家来的服侍神，我绝对不要靠人的保护，也不要靠人的军队。所以呢，他说，我以为认为假如我需要这个波斯的军队保护我的话，这样就羞辱了我的神的带领了， 我要专心的依靠主。所以可见他是一个专心依靠主的人啊。那么结果怎么样呢？那么他就禁食祷告。什么叫做禁食祷告呢？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那么怎么办呢？于是乎我们就禁食祷告。这个时候呢，以斯拉宣告在他所有的那些要跟随他回国的那些人的面前宣告说，你们要跟我一块禁食，就是说我们刻苦我们的己心，让我们呢不做其他的事，专心的现在在神的面前要寻求他自己的旨意。请看第八章第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的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到平坦的道路。我求王伯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见以斯拉他所做的重要的一件事吗？他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禁食祷告。他是一个尊敬神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愿你跟我今天看见我们的国家有各方面的需要，有物质上的需要，有老百姓的需要，有各样天灾，有各样的重祸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为我们的国家禁食，好好的祷告，求主怜悯我们的国家，怜悯我们的老百姓，让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老百姓可以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特别是为我们国家的领袖祷告。这样的时候呢，神就必大大的祝福我们。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何等的盼望你是一个现代的以斯拉呢。今天我们这个功课呢，时间到了，我们下一课就要来看以斯拉在他自己本国当中他怎么样的复兴他的老百姓，他最低限度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
真道分解灵修精选，
从黑暗步向光明。选读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经文中的暗昧就是希腊文的黑暗，我们通常会以黑暗来形容自身处于苦难和伤痛之中，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到的黑暗，却是形容我们本身就是黑暗。这代表人的罪恶和无知，远离神的真道，这种生命是黑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跌进完全的黑暗之中，好像失明者一样，面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呢？其实黑暗与光明相对，神是光明，撒旦就是黑暗。在我们还未信主的时候，我们是黑暗的，因为我们被罪恶的权势所捆绑。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光明的，因为我们被主的爱和恩典光照，成为光明之子。神将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就成为圣洁。 约翰福音一章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神已经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大好信息，信他的人都毫无黑暗。当我们走出黑暗步入光明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那些仍然落在黑暗之中的灵魂，求主使用我们，向他们传报大好信息，让他们愿意跟随主的脚踪，从黑暗步向光明。让我们恳切地祷告，主耶稣基督，你是光明之子，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之后，全身都得着光明。求主来使用我们卑微的生命，将主的光芒带进别人的生命，特别是那些未信主的人。爱我们的主耶稣，求你拯救世上所有失丧的灵魂，使他们的行事为人也能够像光明的儿女，活出神的真道。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思想一下，你的行事为人能够散发出从主而来的光芒吗？
信仰疑难解答，陈安老师。
听众提问：我刚认识了一位姊妹，早前我去她那里给她分享圣经，可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发现她是灵恩的，高举圣灵，高举说方言的恩赐，聚会的时候啊，赞美的时间高达两个小时，唱灵歌跳灵舞，充满神秘感。不过他们又愿意学习圣经，我很想帮助渴慕真理的主内姊妹，但是又不想被异端或者极端来利用。亲爱的牧者，上帝的仆人们，我想咨询你们的意见，灵恩教会是崇拜邪灵和自我，是这样的吗？他们是异端吗？
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其中一位，圣灵是神，与圣父和圣子同志同尊同荣并同受敬拜。
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真神的三个位格，包括圣父、圣子、圣灵，是明显的同时存在的。如果否认圣灵是真神，以为圣灵只是一种能力，甚至只是经验，就是异端。
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保罗教导信徒要持续不断地追求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指这个人常常受圣灵影响，生活中行事为人、态度、言语、行为各方面都显示出圣灵果子的特性。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圣灵充满，使到信徒生活表现更圣洁，更爱主爱人，更温柔谦卑，更热心和更有能力去为主做见证和传福音。不过被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说方言。
哥林多前书12章4到11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罗马书12章6到8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使徒保罗说，恩赐是圣灵按自己的心意分给个人的，而且圣灵所赐的恩赐是有分别的，除了说方言的恩赐之外，还有许多各种不同的恩赐，包括教导、关顾、施舍和治理等等。由此可见，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不一定要说方言，说方言并不是被圣灵充满的唯一现象。虽然圣经有几处经文，包括五旬节，记载信徒被圣灵充满时说方言，但更加多的经文记载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任何方言的。例如在路加福音1章记载，施洗约翰在母腹中已经被圣灵充满，他的父母伊丽莎伯和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赞美神。另外门徒被圣灵充满就讲论神的道和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这些都是神亲自感动人而令人做出的行动，而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行为。圣经吩咐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但是没有叫我们追求特殊的行为表现。圣经即是神的话语，是我们认识圣灵的至高权威。我们研究圣灵论，目的并不是要论断谁是异端，而是要让我们明白关于圣灵的教导，了解神的旨意，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心意去行。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